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新年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2024年的第一个周六和您相约，继续在新的一年一起祷告，一起仰望神。新的一年总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的节目也会稍稍有一些调整。应听众的需要，在周六的节目中，我们会将祷告方面的教导内容和万族祷告祭坛轮流推出。灵修笔记不变，周日的清新代祷不变。盼望我们在祷告的祭坛上继续有更多时间的献上，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使徒行传灵修笔记，天天查考圣经。灵修经文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保罗和希拉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感谢主，他们不但是随从圣灵的引导，也依靠圣灵的能力，而且他们还是本着圣经传道，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传扬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圣灵，我们也需要圣经。这里有一个地方，这地方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真应该学习。我感觉我们太疏忽圣经了，似乎这只是一种宗教之物，好像是与其他宗教一样的经书而已。读读圣经似乎是履行一种宗教义务，表明自己是基督徒而已。那个地方的人考察圣经，乃是为了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而我们却因为上帝的恩典，圣灵的感动，就相信这道，得着基督的生命，何等有福。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读了圣经才会明白这道是与不是，我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可以得救。但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疏忽圣经呢？断乎不可。相反，我们有了读懂圣经的能力，我们应该更加迫切地考察圣经。圣经教我们晓得什么真理呢？第一，认识创造主，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整本圣经都在介绍这位全能的创造主，与世人所拜的偶像不一样。他不需要人贡献什么，相反，他赐下万有给人类。如果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这位神，我们考察圣经，将这样的真理深刻入心，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有什么缺乏，因为我们的主 导友。第二，认识创造主与我们的关系。他造了我们，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所确定，这并非世人所谓命运的意思，而是意味着我们的人生价值在于神，我们的价值乃是寻求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奥秘世人并不晓得，他们平安稳妥的时候就骄傲自大，以为人定胜天，而在艰难困苦之中则呼天唤地，寻找各种人手所造的偶像当作神，又或者灰心厌世，似乎看破红尘，却又茫然不知人生的方向。但是基督徒啊，我们理当晓得我们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而且我们应该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而前进，就是去崇拜这位真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惜的是，许多人和世人一样，虽有属灵的生命，却无属灵的实际，这乃是我们疏忽圣经所致。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可以照亮我们前面的每一个脚步，又是我们路上的光，可以使我们不至于迷失方向。愿我们天天考察圣经，好让我们过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过着与世人不一样的生活。感谢你又将真理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人生的方向。主啊，若无你的真理，这世界就没有标准可言；若无你的话语引领，我们的人生将没有任何的方向。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人生的衡量所在。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将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百鸟欢唱，百花盛开，你赐生命也命令万物。
祷告不是半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有人说祷告不用学，想说什么和上帝说就好了。还有的人说，我信主很久了，但还是不会祷告。祷告也要学。前两天有姐妹问，禁食祷告到底有哪些细节，你可以和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清新就和您聊一聊禁食祷告。清新的母亲呢，是一个很爱祷告的老姐妹，而且啊，还是常常的禁食祷告，差不多每周都有，常常是为着后辈儿孙来禁食祷告。我想正在听广播的您，对于禁食祷告也许也想有多一点的了解。那对于什么是禁食祷告，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如何禁食祷告，我们就来比较详细的聊一聊。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祷告方式的一种，就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全部或部分禁戒，不吃食物，专心的祷告。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呢？清新查考了一些学习资料，总结了五大点。第一，为个人、为教会、为国家、为全世界的罪忧伤痛悔。第二，为了更有力的得胜撒旦。第三，为了疾病及其重大的事宜祷告。第四，为寻求神的旨意。第五，为了更好的操练敬虔。那么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点，为个人、为教会、为国家和全世界的罪恶忧伤痛悔。在撒母耳记上的七章六节记载了以色列民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就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的一到二节也提到，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这些都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国民所犯的罪禁食祷告。我们或许也会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的罪禁食忧伤，祷告痛悔。第二点，为了更有力的得胜撒旦。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提到，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如果我们要为某些人赶鬼，或者是到某一些弟兄姐妹的家中清除偶像，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征战，也需要禁食祷告。第三点，为病人及重大的事宜祷告。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说，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这是为病人禁食代求，我想这一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尝试过。
还有为一些重大的事宜祷告。在旧约以斯帖记4:16提到，当时以斯帖要去面见亚哈随鲁王，解决犹太人即将被屠杀的事情。他要莫迪改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他和他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这是遇到重大的事情要做的禁食祷告。第四点，为寻求神的旨意。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带领，专心寻求神旨意的时候，也需要禁食祷告。但以理书的9:3也记载了他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所做的禁食祷告。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在使徒行传13:2也提到，他们在禁食的时候得着圣灵的提醒，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门徒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亲自得着了从神而来的引领，这也是我们需要很好学习的一点。第五点，为了更好的操练敬虔。禁食祷告也是操练敬虔生命的一种途径。马太福音的9:11提到，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虽然主耶稣常常批评法利赛人，并不是因为法利赛人的做法不敬虔不合乎真理，而是批评他们假冒伪善，故意坐在人前。想想一群在乎外表礼仪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操练，那我们这些追求敬虔生命的人不更当在禁食祷告上有操练吗？那到底该怎样禁食祷告呢？从所禁止的食物来讲，我们可以仅仅不吃某些美味。在但以理书10记载，他曾悲伤了3个7日，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口，直到满了3个7日。这是在禁食某些美味上的记载。或者禁止一些固体的食物，但不禁止流质的食物。禁止一切有营养的食物，只喝清水。也有完全的禁食，就是不吃也不喝。那以斯帖面对民族危难之时，也曾3昼3夜不吃不喝。全书山城的犹太人也是如此。这就是从食物方面所做的分类。按照进食的时间来分，我们可以分为短时间进食、长时间进食和特殊的进食。短时间进食呢，通常是以天为单位，也有以次为单位的。以次为单位的呢，往往是指不足一天的进食，比如进早餐或者是进午餐、进晚餐等。这种进食最适合常常操练，也是初学进食者的首选。1到3天的进食呢，是属于短时间的进食。这种进食往往是为了一些眼前的重大事宜而采取的祷告方式。这类短时间的进食最好是采取完全的进食，也就是不吃不喝。就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以斯帖的进食方式。关于1到3天的禁食祷告，新约使徒行传9也提到，保罗进了大马色，3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那长时间的禁食呢，就是指大于3天的禁食，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这类禁食可以采取完全的不吃不喝的做法，也可以采取只禁止美味或者是禁止有营养的物质，单单的喝清水。特殊的禁食，禁食的时间会更长一点，是40天。圣经中多次记载了40天的禁食，数字是特定的，没有多也没有少。这种禁食属于神迹性的，所以称之为特殊的禁食。这类禁食是也不吃也不喝。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从上帝而来的10诫时，在山上住了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 以利亚在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为他预备了食物和水，他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几种都是特殊的进食。正在听广播的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愿意在进食祷告上有操练，可以在短时间进食、长时间进食这两方面多一些操练。特殊进食是需要神特别带领的，当然进食祷告也需要有一些特别注意的事项。进食祷告首先是禁止吃喝，按照你进食的方式来进行，打算完全禁止水和任何食物的，那就什么都不吃也不喝，打算只喝水的，那就只喝水不吃食物，打算只吃水果的，那就其他东西都不要吃。进食身体方面确实会受些苦，但是靠着神胜过对食物的基本需要也不是多难的事。重要的是进食祷告以后，不单是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在食物方面的自由也是一种得胜，也是肉体情欲方面的一种得胜。其次，进食祷告期间也当禁止娱乐消遣，在这个时间不要看电视或者是上网休闲购物等，更不要犯罪得罪神，而要远避各种试探，谨慎言行，保守自己不陷入纷扰的争论中，也不要被轻易的触怒，努力的保守自己的心不被私欲牵引着走，却要更多的向神祷告，多默想神的话语，多思想神，亲近神，将心思意念等都专注在神的身上。除了祷告默想，还可以读经赞美，但是千万不要只进食不祷告，那是没有任何功效的，白白饿了肚子，受了苦。斯布真曾说，在我们进食祷告的日子，天门向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距离荣耀的神最近。麦西真也说，一天或者是两天不吃食物，只喝清水，身体虽然软弱，心灵却十分的清明。进食祷告可以让我们的灵里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敏锐，也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在情欲方面更有不受辖制的自由，对于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方面还能操练取舍。进食祷告对于属灵生命有着诸多的益处，对于身体的健康方面也是大有好处。美国加州一个大学的研究中心发现，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每周进食一到两天可以让人更健康。每天不断食用各种食物是导致血液不洁的主要原因，溃疡、结核、癌症等都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休息，内脏器官也是如此。所以啊，进食祷告不管是对属灵的生命还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方面都是个不错的操练。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或许在今年的祷告上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进食祷告方面的计划，让我们一起来加油。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正是我们制定计划的时日。愿意在新的一年，我们在灵修方面也有一个好的计划。如何读经，怎样祷告，或者是怎样进食祷告，都可以列在我们的计划中。新的一年有计划，也让我们在旅行计划中有一个美好的开始。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